请掀开经本啊，下层啊，看下层第五页第一行，第五页第一行，见得见怀之意，一度之中包含无尽义理，无量法门故。这个一句啊，啊，前面已经讲过。我们现在呢，看人体，在上边，明古行云溪寺沙门朱红书，这是做苏超的人，做苏超的人。在莲池大师写这个苏超，他原本这个题上面呢是后学啊，后学古行云溪寺是这样的字样。那么我们后来刻书的人呢，因为大师是明朝人，就将这个后学两个字就省略了啊，换了一个明，这一看就晓得他是明代的人，明代的人。那么怎么晓得这回事情呢？因为在演义里面呢看到了啊，演义里看到了啊，演义里头人体中学者笑也，后觉者鼻笑先觉之所为，故人有大彻之后啊，乃终身居学弟者。今大师自称后学亦此也。那么这个向下了都是介绍莲池大师啊，那么先说明后学的意思，学也是觉的意思啊，也是效法的意思，你是后觉的人一定是效法先知先觉之所为啊，这个所谓就是啊，他求觉的方式啊，他是怎么开悟的啊，他是怎么样正果的啊，这些值得我们来模仿，值得我们来效仿。后面介绍，这是讲古人这个留给我们修学的榜样。大彻大悟之后啊，他呢还像初学的人一样，那么样的谦虚啊，那么样的好学，这个就是很难得啊，这很难得，这一点呢更是我们应该要学习啊，决定不可以得少为足啊，学了一点点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，就觉得自己 在一切人之上，狂
傲，
那是障碍。真正有修有学的人一定非常谦虚啊，一直到如来地还是那么样的谦虚啊。你看哪一尊佛不谦虚啊？凡是带着傲慢习气的决定没成就啊。我们在一切经里面没有看到有傲慢的菩萨，有傲慢的佛没看到啊，连傲慢习气呀都看不到啊。傲慢习气者阿罗汉有，辟支佛以上都没有啊，绝对不带傲慢的习气啊。那么后来的这些修学的人，我们常常能够看到，特别呢是要检点自己啊，要检点自己啊，往往是不知不觉，好像学问呢增了增长了一分啊，傲慢呢也随之增长一分。这个确确实实是有啊，甚至于我们还听说，但是也真的有这个事实，说儿子瞧不起父亲啊，父亲不认识字啊，种田的啊，把这个儿子栽培到大学毕业了，儿子自己觉得不得了，父亲没有知识啊，就是没念过书啊，回到家来连父母都瞧不起了，诸位想想他那是什么学问啊，做父母的后悔莫及啊，当年叫他种田就好了，还晓得孝顺父母啊，哪里晓得学问越大眼睛慢慢长，长到头顶上去看不见人了，烦恼习气啊与日俱增，这不是学问。我们俗话常说，学问深时意气品啊，那是真正学问的，这是增长烦恼，当然更不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觉悟，迷惑颠倒的人才会有贪嗔痴慢的习气，觉悟的人决定不可能。确定不可能有，所以迷的样子觉的样子我们要能够观察得出来，特别是回光返照啊，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觉了啊，还是一天比一天迷得深啊，这个要紧。莲严池大师是何等人物啊，不是佛再来啊，也是菩萨再来啊。他的本地我们虽然不知道了，确确实实不是普通人。他在世间成为一代祖师，你看还这么谦虚，成后学啊，就是也是这个意思啊，也是仿效古大德啊，自称后学。那么第二段呢，古行，这是他的籍贯啊，就在人体里面把时代啊，他原本是这个后学，后人把它改了，改的也对，因为在当时他称后学是正确的。明朝亡了之后到清朝了，必须要关上一个朝代 晓得他是什么时候人啊，所以以后换成这个明冠上朝代，他是明朝时候人。他的籍贯呢是杭州啊，故杭啊，古称杭州啊，古时候啊这个地方叫杭州。南宋建都更名临安，南宋是宋高宗的时候啊，宋原来的首都啊是在汴梁啊，在河南啊，就是现在的开封啊。在那个时候金兵向南方侵略啊，宋朝没办法抵抗，所以河南呢实现了。实现之后啊，宋高宗迁都到现在的杭州啊，历史上称之为南宋啊，称之为南宋啊。这就是岳飞那个时候啊，岳飞那个时候。那么迁到这个地方来之后啊，他把这个地方名字改了啊，改成啊临安。今曰杭州复古也，现在呢又称之为杭州啊，明朝就改过来了啊，一直到现在还都叫杭州啊，还叫杭州。那么这是地名啊。云栖寺，这是大寺的道场啊，这是大寺道场啊，在五云山之路，路是山下啊。这个地方呢也在杭州啊，也在杭州。先是啊山之巅有五色瑞云盘旋其上，应以名山也啊。这个这是叙述这个五云山的得名的来源啊，就是有五色祥云常常在这个山顶，所以就叫它做五云山。这个山名称是这么来的，说而乌云呢飞及山西雾中，经久不散，时人亦之号为云栖雾。这个雾就是个山谷啊，那个云呢常常啊这就是从山顶上啊渐渐降到这个山谷里面啊，常常不散，是五色祥云，所以大家就叫那个山谷啊叫云栖谷，好像云呢它就栖息在那个地方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云栖寺的这个来源啊。宋时有智峰禅寺建寺啊，就建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寺的名字呢就叫做云栖寺，号曰云栖寺。岁久复废呀，大师爱其沉寂，复作其间，时人为之勾石自复兴也。这个地方风景非常好啊，很寂静啊，这个一般人都不到这个地方去。可是这个庙呢年久失修，没人住啊。宋到明当中还隔了一个元朝啊，大师是明朝末年的人，所以算算这个年代呢，总有啊200年以上 200以上，这个庙年久失修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荒芜已经废弃了。啊，莲池大师走到这个地方，喜欢这个地方的环境。啊，这个地方的环境非常寂静。啊，所以他呢，他自己没有意思要把这个寺复兴起来，大师没这个意思。啊，他只是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废墟里头搭个茅棚，在那里住茅棚。啊，以后被人发现了，啊，人家亲近他了，发现他真正是一个有道的高僧。于是亲近的人啊，越来越多。啊，这个地方上长者居士啊，也渐渐的都晓得了。啊，于是乎大家发心，把这个寺庙恢复，啊，就现在的云栖寺。啊，寺庙恢复，成为一个丛林道场。啊，那么它里面那个大殿呢，叫神运殿。啊，神力帮他建的。啊，神运殿。啊，那么这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史里面也很有名。啊，这是大师德行感召啊。所以古人常讲啊，是不怕没有庙啊，只怕没有道。啊，大师有道，虽然没庙啊，有鬼神来帮他建立。啊，感动啊，这个四方的学人，都逐渐逐渐的聚集这个道场。这个道场自自然然就复兴了。那么再看下面第三段啊，沙门，这也是大师谦虚的称谓。沙门是梵语啊，音译过来的。慈云勤习啊，翻成中国意思勤习，意思是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。那么这就叫做沙门。沙门是古印度修行人的通称啊。我们晓得印度在古代是宗教之国啊，在佛经里面常常提到96种外道啊。这个外道其中啊有相当高明啊，他们这个功夫可以能够达到飞翔飞飞翔出天啊，的确是高明啊，有功夫啊，有神通啊，有禅定啊，四禅八定啊，出家修行的很多啊，就通称为沙门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，各位就晓得不但佛法要断贪嗔痴，印度那些外道也断贪嗔痴。那么跟佛法断的一样不一样呢？不一样，佛法是真断了，他那个只是福断，禅定功深了，贪嗔痴不起现行， 自禅拔定的都是浮断，所以阿罗汉到第九定这才真正断了啊。这一段呢就出了三界，超越生死轮回。生死轮回怎么来的呢？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啊。所以我们要问将来还有要不要轮回，你不要问别人啊，问问自己还有没有贪嗔痴啊。真没有贪嗔痴了，那轮回就没有了吧。贪嗔痴是因的，六道轮回是果报嘛，有因必有果啊，因断了果当然就没有了啊。不断贪嗔痴决定免不了轮回，而且贪嗔痴啊相当麻烦。如果贪图世间五欲六尘名闻利养，果报多半在三途啊，在三途。如果贪图佛法，贪图善业，贪嗔痴没断吗？国报在三善道，出不了六道啊！要出六道，一定要断贪嗔痴啊！这是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。沙门这个名称到中国了之后，它的性质有一点改变啊，那就是为佛教出家人的通称，其他中国这些外教不称沙门啊。在印度啊是个通称，到中国来之后变成佛教出家人的专称了啊。一听沙门一定是佛门出家人啊，这个是谦虚啊，谦虚都是在学地上的称呼啊，就好像做学生的称呼。那么经里面讲呢，这个沙门有四种不同，此地说出来了啊。有圣道、摄道、合道、悟道四种不同。就是出家人啊可以分为这个四类呀。啊，圣殊胜啊，最为殊胜的沙门那就是戒定慧圆圆满满，贪嗔痴啊消灭得干干净净啊，这个最为殊胜了。这是佛，是菩萨啊，佛菩萨。也许诸位看到这个地方会觉得奇怪，怎么会称佛呢？佛怎么在学地呢？啊，前面跟诸位说过，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、别教的佛都是学生，都没圆满啊。啊，因为他们呢属于正等正觉，不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所以这个三教的佛也可以称为沙门啊，只有圆教的佛不称。圆教佛了真正是圆满了啊，无上正等正觉啊。等教菩萨他还要学，他还没圆满，换句话还是学生啊，要到圆教佛 真正是毕业了，圆满了。啊，这是圣道上的。摄道呢，摄为摄正法者。啊，摄道上的。啊，摄就是讲经摄法的法师。啊，这些法师他没有成无上道。啊，他也是在学地，将他自己所修所学所证得的境界提供给初学同修来做参考，帮助他们修学，这是摄正法者，摄道沙门。那么第三呢，叫合道沙门。合为呀，修善品的，这都要把它看清楚啊，字要看清楚啊。这个四种沙门，这个说法，诸位将来在一切经论里头遇到了，意思都相同啊。就这是佛学。常识，佛道啊，为修善品的，就是依照佛经的理论方法，真正修行的人，啊，这个叫佛道沙门。啊，最后一条叫悟道。这一类的沙门呢，虽然他出家了，他不懂得佛法的道理，也不晓得修行的方法，反而是邪知邪见，落在名闻利养里面啊。所以说悟为诸邪行的啊，我们再把它念一遍。啊，再把它念一遍啊，这个一定要把它记住啊，要把它记住啊。我们不要去看别人，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啊？属于哪一类的啊？无论是出家是在家，要想成就，要真修。要真修。那么这个四种圣道啊，不必谈，是没问题的。我们要问这个摄正法者，他修不修行呢？啊，那摄道的他修不修行？啊，摄道。一定修道，先修后说啊，不是说了不修啊，先修后说啊，他修是他真真正的这个境界了啊，真真正的这个境界了，他对这个理论方法没有怀疑了。他才能说啊，他才能肯定的来说啊，毫无疑惑的来给我们介绍。如果自己没正道，是不是道听途说，听别人这么讲的，我也这么讲，没把握啊，自己没见到。古时候讲经说法都是有修有证啊，所以说道啊，在修道的上面呢，上一层呢啊，修道未必能说道，说道 决定修道啊，决定修道啊，这个悟道啊，罪业就深重了啊，所以一般众生讲堕地狱啊，机会不多啊，你们诸位想想，五逆十恶有几个人去做吧？啊，无逆罪，杀父杀母，几个人杀父杀母啊？没有人啊！啊，触佛身血也没人，杀阿罗汉，阿罗汉在哪里？你别飘着，啊，不可能的事情，破活活身都不可能。可最容易堕阿鼻地的是谁呢？悟道沙门。这个就是经里头常讲的啊，譬如狮子虫啊，还是狮子肉啊，啊，好比是比喻狮子虫啊，进到佛门里面来破坏佛法啊，这个罪业太重太重啊，所以这个四种沙门呢，幕后这一种就是堕阿鼻地狱。那么再看下面一段，是大师的名字，朱红。这个朱有两个读音，言念书啊，言念书，这个书圣的书啊。原来呀，大师这个名字就是用的书圣这个书，因为专制时代。怕人家了给你戴上一顶毁谤的帽子，那个麻烦就大啊，因为明朝的皇帝姓朱啊，你用书圣的书的时候，人家的皇帝就告诉他，这个人呢，这个心术不正，有瞧不起皇帝，逮朱啊，不是你看这个逮朱，那这个麻烦大了啊，那必定啊又要兴文字狱了啊，所以他老人家把它改成个义啊，改成个义字啊，就可见了从前啊，实在的说处这个社会呀，处处要小心，要谨慎啊，要避讳啊，要避讳。这个名字是他老人家的法名啊，法名好廉耻，仁和仁啊，希望字幕能够显示出来啊，仁和仁啊，仁和这个地方啊，也在现在的杭州啊，也在现在的杭州。这个不对呀、啊，你这个字幕上不对呀、啊。这个字幕不对啊，赶快把它找出来啊。在汉朝时候，这个地方啊叫钱塘，钱塘江啊，叫钱塘。到五代的时候啊，是这个吴越王，他将这个地方呢改名叫钱江县，改名叫钱江县，与钱塘 合并呢称作杭州啊。到宋朝时候这个地方又改名字了，就改成了仁和啊。所以现在呀 在现在呢就称之为杭县啊。民国建立之后是浙江省会的所在处啊，我们统称为杭州，就是杭州的一个区啊。这是地名呢，古今与民歌不同啊。下面是说他出家的一段事迹啊，从信天和尚诸法啊，诸法就是剃度，他的剃度师是信天和尚。遍参之时，剃度之后，剃度师呢是接引你入佛门的啊，是接引你入佛门。无本事你可以拿一本经本子来看啊，否则的话这个经文念到哪里你找不到了，就是啊。所以这个师父是师父领进门呢，修行再过来。在佛门里面最重要的这个老师啊，是这个得法的老师啊。这个得法呢，在禅宗就是你开悟，你在哪一个法师会下开悟的，这个老师对你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法身慧命呢是从他这里得来的啊，所以称之为法子啊。这个法子比徒弟那重要的多了啊，直接是得法的。那么在净土中呢，他这个水准没那么高啊。净土中啊，只要建立了，就真正建立了信愿行啊，这就得法了啊。所以不，而不是啊，得利益行不乱啊，不是的。因为净土真正具足信愿行三思量，决定往生啊，决定往生。这一往生呢，是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啊，这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啊。哪怕是下品下根都是成就，这个就是一切法门所不能及的地方啊，所不能比的啊。这个遍参之时就是去求学啊，到处去参访啊，参访要晓得，遇到一个真正的老师就要留下来，就不能够离开呀啊。这个地方真正能够成就人，那怎么可以离开呢？如果说这个地方很苦啊，你饭都没得吃，你是为了吃饭而来的，还是为了修道而来的啊？他这里有道没饭吃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？这个时候啊，饿死也得要学道 要有这样的决心啊，决定不能离开了。为什么呢？发生慧命要紧啊，生命不要紧啊，发生慧命要紧啊。古人们重视这一点啊，所以一个遇到真正有道的所在，他是决定不舍弃的。不像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看哪个地方过得舒服啊，过得自在，那就去了。那种太苦，不能去，那太苦了。啊，不管他有道没道，啊，先要打听一下这环境怎么样，啊，生活怎么样，待遇怎么样，他谈这个而来的，啊，这就很难有成就。啊，如。于啊，笑言处有所其辱。这个笑言就是辩容禅师。那这一位禅师怎么教他的呢？这个禅师在当时很有名气啊，是一位高僧。他那时候做学生呢，出家没多久啊，到他那里去参访他，三步一拜啊，非常的虔诚，拜到老和尚坐下。啊，老和尚给他说什么话呢？他开悟了呢？传记上记载的很清楚。啊，老和尚说的话了，是家是老僧常谈的。没一句话稀奇啊，来了就去告诉他啊，你们年轻人不错啊，记住啊，你的一生不要被名闻利养害了。他就在这一句话上侮辱的啊，当时在座听老和尚讲话，听了最后的笑声。因为这么虔诚的人来，老和尚一定给他说妙法了，哪里晓得老僧常谈。你看那么多人同时听都得不到受用，只有他得受用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那些人同样在听，为什么得不得？没有沉浸心，没有恭敬心，虽然听了不得受用啊。所以后来人家常常笑这个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说，他说这个老和尚真正善知识啊，他说他跟我讲的话非常平实啊，我一生一定要把它做到啊。他说他不欺骗人啊，不设些奇奇妙妙的啊，谈玄说妙，故意啊好像抬高自己身份，他说他不是的，啊，老老实实的，啊，把我们这个末世学人呢弊病一句话道破，点醒我们，他一生得利，得利在这个老和尚这一句话，能舍名闻利养，就能办到。有一丝毫名闻利养，这个名闻利养好像是毒药啊！我这个一壶，提壶啊，上庙提壶，里头掺一点点毒药，全部都变成毒药。提壶里头掺不得一丝毫的毒药，诸位要知道。名闻利养是毒素。莲池大师成就这里有所其辱，他的领悟术所以借茅生骨，主张净土。 啊，就是在云栖屋，古时候的云栖寺，在废墟那个地方搭个茅棚，在那里面进修，他是专修念佛法门。啊，传记里面看到他不会，他没有做过佛事，啊，什么都不会，啊，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有一年呢，这个地方上啊闹旱灾，很久不下雨了。有些人说他这个道德高啊，啊是个真正有道理高僧的，请他出来求雨，他也没有法子，他什么仪规都不懂。好吧，求雨好，你们大家就跟我一起了。他在前面拉个引擎，就在那个田埂上啊，就念阿弥陀佛，哎，说的也很奇怪，他走到哪个地方，那个雨就下到哪里。真有感应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他什么仪规也没有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到哪里雨就下到哪里。啊，这个传记里都有记载的，感应道教不可思议。啊，他什么仪规都不懂。啊，僧那五行，啊，僧那是指出家的年数啊，他出家。50年，出家50年，世寿80，啊，那么注意一看就晓得，他30岁出家，啊，80岁圆寂，啊，80岁圆寂，化缘即彼念佛20，他是我们净土宗第8代的祖师，啊，净土宗第8代的。